我们现在继续的研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我们现在从24节到25节开始讲起。在22节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这个信，信靠耶稣的信。在23节呢，他提到了这个望子。那么在24节呢，他就提到了一个爱子。所以在这个天上的这个至圣所啊，信徒他们之间的团契呢，包含了信望爱这三方面。那么我们现在继续的来讨论10章24节到25节这里提到爱这个字。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相劝，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信徒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呢，决定不是为了自私的缘故，他会表现在这个与其他信徒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所以24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很明显的，可能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呢，有一部分呢，他们停止与这个地方上的那个教会的信徒呢聚会的事情。信徒聚会在一起呢，就可以互相的帮助。很有意思，在24节啊，他是说信徒在教会里面呢，他不是从这个在提到的不是说信徒在教会里面能够得着什么。24节所提的乃是信徒在教会里面他对其他的信徒能够贡献些什么。那么如果在信徒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互相之间得到鼓励，而且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和善行的。所以25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信徒照着23节到25节所说的，保持对神的信靠，坚守这个指望，而且彼此相爱的一个激发的出发点呢，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有这个相信，有这个确认呢。所以在25节的后半段就这样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了，耶稣基督献上的祭物比旧约亚伦祭司的所献上的祭物要更卓越、更高的。第三个原因呢，是记载在10章19节到39节。那么19节到25节，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们要讨论10章26节到31节，在这里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一个很严重的、很严肃的这个劝勉或者是警戒。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出了他在本书提出5项警戒的第四项警戒。在2章1到4节，他第一次提出警戒。不要从神的话随流失去了。那么在3章7节到4章13节呢，他就第二次提出警戒，对神的话呢不要怀疑。到了5章11节到6章20节呢，他又第三次提出对神的话呢不要变成迟缓的，也可以说不要对他属灵的生活呢是懒惰的。因为如果对属灵的生活懒惰呢，就会造成他对神的话轻视。这就是这一节26节到31节的主题，他第 次事物提出警告。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么对神的话轻视呢，就会造成故意犯罪。这个希腊字是个动词，它可以说，如果我们故意的继续的犯罪下去，所以这种警告呢，不是对于某一项罪的一个特别的警告，它乃是警告一种继续的、重复的犯罪的那种态度。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旧约呢对于这个故意的犯罪呢是不宽容的。那么在这里呢，左拉和他的叛党呢就被严厉的惩罚。在旧约中，如果一个人故意的犯罪呢，是要被执行审判的。这是在生命记十七章一到七节所记载的。这也可以看出来，在大卫他故意的犯罪的时候呢，照着旧约律法呢，他是要受严惩的。但是在诗篇五十一章呢，他就向神呼求，求神怜悯他。在诗篇五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卫知道，就算是献上了许多的祭物呢，也不能救他。他所能献上的，就是一个忧伤悔痛的心灵。我们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读到，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这在生命记十七章一到七节是有记载的。那么一个基督徒若是持续故意的犯罪呢，在十章二十九节说他是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里所说神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啊，这个平常啊，就是英文是 unholy things， 就是一个不圣洁的东西。那么一个平常的血呢，是不能拯救他的。他将一个神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是很严重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但没有像十九节二十到二十五节所说的信望和爱，他所表现的态度呢，是是耶稣基督的名蒙羞，也是教会蒙羞。对于这样的信徒呢，上帝是会严厉的管教他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到二章二节，我们读到，信徒若犯罪了，如果向神认罪了，神就会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那么这样呢，他就跟神就再一次的回复相交了。但是如果他不认罪，而且持续故意的犯罪呢，那在十章二十六节就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二十七节又说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么这里说一个信徒若是他持续故意的犯罪的，神对他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他只有暂居等候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是相当于神对他的敌人的那种态度来审判他。我们在二十七节后半段读到，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神呢，对他的子民呢犯罪呢，神不会是不管的。神会管教他的子民，这在十二章我们将要提到。那么我们在二十九章后半段读到，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持续故意犯罪的基督徒呢，他要受的刑罚呢，是比旧约律法所受的这个惩罚还要重的。那么因为呢是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那么旧约摩西的律法，如果凭两三个见证人呢尚且不得连续而死，那么神在管教持续故意犯罪的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也会使他们受惩罚而去世的。这件事情呢，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记载，有至于死的罪；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也记载呢，若是信徒在领圣餐的时候查验自己的罪的话，他有可能是会被致死的。在三十一节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神对这个持续犯罪而不悔改的基督徒呢，是会很严厉的管教的。比方说大卫所犯的罪呢，神是原谅他了，但是大卫呢一直在犯罪之后，他的一生呢就受到这个罪的这个后果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凄惨。我们在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七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大卫的管教。所以一个人若是对于神的话呢随流飘去，或者是怀疑神的话，或者是变成属灵的生活呢是疏懒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更进一步的就是故意的持续犯罪。那么这样的神会给他很严厉的管教。所以对一个对于神的话他是随流飘去，或者是怀疑神的话，或者是对于属灵生活呢疏懒的人呢，他最好的方法是向神认罪求神怜悯他和赦免他。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为罪所献上的祭物呢，他自己作为祭物呢，没有其他为罪献上的祭物了。所以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如果认罪的话呢，悔改求神怜悯的话呢，我们能够得到洗清和是回复到与神的交通。大卫他在这个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十三节这样说，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一个犯罪的信徒呢，应该赶快回头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他，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在后面的经文呢，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勉励希伯来书的受刑的基督徒。虽然在从前面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他提出了对故意持续的犯罪基督徒呢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和警戒，但是呢他却相信希伯来书的受刑的基督徒呢是不会这样做的。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他用了我们这个字，到了二十九节呢他又说他，到了三十九节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又用了另外一个字， 是他们这个字。我先把三十九节的经文念一遍，我们却不是退后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等人呢，就是英文是他们啊。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呢，他们是有真正信心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看得出来。我们来念经文：你们要追想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三十三节，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们为了信仰呢，他们遭受了各样的苦难，一方面呢被人毁谤啊，而且受到这个患难，又成了戏景啊，叫众人观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跟其他受这样苦难的人啊陪伴着，他们体恤啊这些陪伴的人，甚至于呢，如果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了呢，他们也是甘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家业只是现今暂时的，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到了三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的劝勉他们：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得胜苦难的这个秘诀呢，是记载在四章三十五节，那就是信心和忍耐。这个信心呢，是对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三十五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就是要勇敢的继续的相信耶稣。后面又记载，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三十五节说要有勇敢的心，对耶稣的信心要坚强勇敢。三十六节说要有忍耐，所以信心和忍耐是基督徒得胜苦难的秘诀。那么你能够忍耐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呢，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神的赏赐了。第三十七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悦他。一人必因信得生，是从旧约的哈巴谷二章四节所录下来的。这个字呢，在新约提到三次，一次是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在那里呢，强调的是称义；第二次提到呢，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在那里所强调的是得生 shall live。 那么第三次呢，就是在希伯来书这里三章三十八节所说的，这里所强调的呢，是指的要信靠。我们当然是因信耶稣而得救，但是呢，我们也应当信靠耶稣而活在这世上。这个呢，就是希伯来书从十一章到十三章所要讲的主题了。如果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而活着，在六章一节这样记载，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也 就是说我们信靠耶稣而活着，我们就会变成完全的。若是基督徒不是靠着耶稣而活着的，那结果就是在10章39节所记载。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成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一个活在世上是信靠耶稣而活在世上的，他的灵魂是会得救。如果是不是信靠耶稣而活在世上的，那39节说他是沉沦的那种人。这个沉沦这个字呢，在新约中用了20次之多，翻译各有不同。在使徒行传8章20节翻译作灭亡，那指的是灵魂没有得救。在使徒行传25章16节翻译作死，指的是这个用人的刑法叫人杀死的意思。在罗马书9章22节用毁灭这个字，那么他在这里可能指的也是没有得救灵魂。在马太福音26章第8节呢，却翻译作枉费，就是浪费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38节沉沦的那些人，这个沉沦呢，可以翻译作解释作是没有得救，灵魂没有得救，也可以认为是荒废掉了，浪费掉了。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若不是信靠耶稣而活在世上，他的生命呢就是浪费掉了。我是比较主张这里应该翻译作解释作为生命被浪费掉来解释。好的，从11章到13章呢，它的主要的议题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第10章呢，我们就讲解到这边，在下面会继续的讲解希伯来书第10。从希伯来书11章到13章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提出了一个更卓越的一个原则。那么也就是说，来到神面前的更卓越的原则是靠着信靠耶稣。这个在1章到6章，这个作者指明呢，耶稣基督呢是一个更卓越的有位格的神人。从7章到10章呢，他就指出耶稣基督呢，他执行的是一个更卓越的祭司的工作。在第11章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讨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件事情。从11章1节到3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形容什么叫做对耶稣的信心。在11章4到40节呢，他就举出了一个有信心的这些见证的事迹。我们现在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1到3节。第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在11章1到3节提出了实底和确据。那么这个实底呢，它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支持，或者是在下面支撑着。这个信靠耶稣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好像一个房子的这个基础，他给了这个房子能够建立在上面的一个确据或者保证。所以如果一个信徒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话呢，那就是神用他的方法给了这个人有信心和确据，那么神的话呢，神的应许呢会实现，他会经验得到。 这个确据这个字呢，它指的是就是一个觉悟或者是一个任性，那就是一个信徒呢对于神所应许他要实行的话呢，从神来的一个确信，一个任性或是觉悟。所以有神所给的信心的人呢，在人的心里呢，他有足够的确信啊，神会实践他所说的话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确信。那么因为呢，他的这个盼望呢是在神里面啊，不是说他自己有对他的盼望呢有什么自夸之处，乃是因为他的盼望是在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十一章第二节又用了证据这个字，证据这个字呢在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字在第二节提到过一次，在第四节提到过两次，在五节提到过一次，在三十九节又提到了一次。我们来把这些经文读一遍。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四节，亚伯拉罕因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第五节，以诺因这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第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所以在四节跟五节中所用的这个见证这个字，和二节跟三十九节中所用的这个证据这个字，都是同样一个字，它指的就是一个见证，一个witness。 这个字呢，它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报告，一个真实的这个报告。在四节跟五节以及三十九节中所说的这个见证呢，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从神来的见证，是神对于一个信徒的信心所给的见证或者是证据。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呢，这个作者他就说明了这个对神的信心呢是一个有非常实际的一个事情。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去讨论这个世界的由来的科学证据。那么一般这个世界的潮流呢认为这个可看见的这个世界呢是由另外可看见的物质所改变或创造出来的。但是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可看见的物质呢是从没有创造出来的，而且呢是借着神的话创造出来的。那么这是需要对神的话有信心来接受的。他这里呢所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说，这个世界呢是属于神的世界，是由神来负责的。所以根据着这个呢，我们就要照着神希望我们来使用这个世界的意志呢，来使用神所创造的世界。第二点呢，那就是虽然 不是很容易明显看出，但是神是依然在掌管这个宇宙，掌管这个世界。所以呢，因为知道神在掌管，所以就帮助我们去接受我们不能够了解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相信呢这是神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呢就有一个新的一种责任的感觉，而且呢对于周遭或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个能够接纳的一个能力，新的能力。因为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属于神的，而且呢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在神的手中。从希伯来书四章到四十节，这位作者呢他就举出了旧约中一些信心的人的见证。这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些事迹活出来，而且他们的生活生命呢也都是表现出他们对耶稣基督是有真实的信心的。我们来看一看他所举的这些人物。第一个是亚伯，这是在十一章四节所记载，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亚伯的事迹是记载在旧约创世纪四章一到十节，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也说呢，亚伯呢因为他的信呢，所以他被称为是一个义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巴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神曾经对亚当和他的后裔呢启示出真正崇拜的方法。亚伯呢因为相信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他就被称为有信心的义人。这就呢使他被他的兄弟该隐所杀了。该隐呢不是一个上帝的儿子，因为呢他对耶稣对神没信心。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记载，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第二个希伯来书所举出的见证人呢是以诺，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我们来看经文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与上帝有交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就会增长。那么在信心增长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件事情注意到。第一个是我们会变得呢喜欢讨神的喜悦，第二个呢我们会更殷勤的寻求他。我们借着祷告默想，还有默想神的话，崇拜，还有这个门徒训练等等呢，都帮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以诺的事迹呢在旧约中呢就记载他在一个邪恶的世代呢在大洪水来之前呢，他能够保持他的生命的纯洁。所以呢有一天呢以诺被神接到天上去了，他没有见到肉身的去世。 那么有信心的结果呢，照着亚伯来说呢，他是有一被他的兄弟杀死，而挪亚呢却没有见到死，他就被接到天上。所以对于相信他的人呢，神会有不同的计划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举出的第三个旧约中有信心的人是挪亚的事迹。挪亚的这个信心呢，是包括了他全人的作用。我们来读经文，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呢，他的顺从呢，包括了他的头脑、他的心和他的意志。第一个呢，他头脑呢，听从了上帝跟他讲的话；第二个呢，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这个是一个意志上的这个动作，他做了神要他所做的事。当挪亚造他的方舟的时候呢，那个方舟呢，可以说表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洪水要来。那么他这件事情呢，引起人们的这个一定引起人们的兴趣，可能呢被别人所嘲笑批判。但是挪亚的信心呢，影响了他的全家人，以至于他的全家都得救了。因为他顺从神，他的信心的行动呢，就定了那个世代人的罪。那么挪亚对于神的这个信心呢，就显出在挪亚时代的人呢，对神呢没有信心，所以他这件事情呢，就定了那个时代人的罪。那么他自己呢，由于建造方舟这件事呢，就证实了他是一个义人了。在马太福音24:36到43，耶稣基督用挪亚的这个事迹来警告人，要预备好他再来的事情。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24:36-43，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取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下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43，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彼得后书2:5提到，在挪亚的日子，人们呢是只是从事于日常一些无害的这些活动，但是呢，他们却完全的忽略了挪亚的见证。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5，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我们在希伯来书11:7，我们看到挪亚的信心。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 约了一次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好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就暂时的讲到这里，我们在下一个广播中会继续的讲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后面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